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收听第22课，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第22课的课题是用尽一生读经计划与操练。那这里的读经计划呢，是放在一个关于讲道的读经计划，那么对自己啊要负责任，就是好好的读圣经。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讲用尽一生来讲道，为教会计划操练，用一生来计划你的讲道。今天这一堂课呢，22课呢，是用一生来读圣经。不过我这个读圣经呢，还是对准在教会里面的讲道侍奉。我们分1、2、3、4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讲重要性；第二方面讲计划的方法；第三方面讲实践的检讨，实行的检讨；第四方面讲持续的神学，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灰心，持续。那么今天这30分钟呢，我们看这四方面。终极讲道学很快再有两堂课，23课跟24课就结束了，因此呢，我也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这里跟你上课。不晓得听众朋友过去这21堂课里面你学到的，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的，都是什么，欢迎随时来信跟我交流，让我们不断的勉励一块儿进步。用尽一生读圣经的计划跟用尽一生的读经操练，我们先看重要性。第一，传道人的本分是一生宣讲神的道。使徒行传6章4节，提摩太后书4章2节等等。使徒行传6章4节那里讲到呢，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里的专心呢，我也曾经提出过，就是恒切的意思，恒切的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难呢，不容易。因为我们今天呢，被很多其他的事情把我们读经、祷告、传道的这个精力呢给分散了。传道人的本分是一生宣讲神的道，一生两个字呢很重要，请你留意。第二重要性呢，讲到传道人要持守真道，传道人要持守真道。提摩太后书1章14节，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同样的要用尽我们的一生去奋斗，去把自己摆上，求神怜悯。传道人要一生持守真道，正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结束之前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也守住了。这个持守真道呢，是使徒保罗他离世之前的一个见证，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重要性第三，神的道能改变人心，所以能改变人心的还是神的道。我们研究这个跨文化侍奉啊，讲到文化、社会、习惯、习俗非常非常的影响人心，可是毕竟呢，是神的道能够改变人心。你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我们传讲的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能够改变人心。那么用尽一生读经的重要，这个计划操练的重要呢，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一点，第四点，人饥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般呢，表面原因是贫穷，对不对？没有工资，没有钱。但是根本原因是什么？ 圣经说，人饥饿的根本原因呢，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吃，而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贫穷从长远来看呢，是罪的结果，是在体制上、体系上的无知、远离神、犯罪造成了贫穷。今天很多人呢，不守法，没有公义啊。你看他所做的，可能是赚了很大很多的钱，却把一些无辜的人的财产呢，列为己有等等。所以你看旧约圣经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听众朋友，请你记下来，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人饥饿非因无饼，啊，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另外，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也引用了《生命记》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贫穷有两种啊，一个是肉体方面的贫穷，一个是心灵方面的贫穷。这两种贫穷呢，可能是分开的，也可能是混合在一起的。我们讲到的人呢，就要针对这两种贫穷啊，给听到的人圣经的教导跟答案。第五，教会与社会都需要神的道。使徒行传四章四章四节六章七节等等，甚至从整本圣经我们知道的这个信息，就是教会需要神的道，需要神的话，社会也同样的需要神的话跟神的道。这是讲到要用尽一生读圣经计划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我们一生的侍奉啊。我提了五点，现在就进入我们做计划的方法了。第二大点，计划的方法啊，怎么样计划你读圣经，用一生来读圣经，对不对？那听众朋友，讲到计划，做计划的时候呢，离不开几个基本的要点。讲做计划的时候呢，一定会提到目的和目标。目标是能够衡量的，衡量的。目的呢，是不能够衡量的，就是你的目的是一句话，是讨神喜悦，是你的目的。那目标呢是什么？你就做几件事情来可以做的，以致你能够衡量的。比方说你要讨神喜悦，第一，读圣经。那读圣经还是不能够衡量，你说每一天读一章圣经，这样这个目标呢就是可以量度的。你过了一个月以后，看一看这一个月三十天里面有没有读三十章圣经。所以目的呢是不能量度的，目标呢是具体能够量度的。做计划呢常常讲目的与目标。第二，做计划呢讲资源跟供应，你有多少资源，多少时间，多少才能，这个基本的条件。我们也讲这个，你读经的计划呢，首先我问你有没有圣经，那当然有。第二，有几本圣经，有两本，两本圣经是不是都是同样的翻译，圣经和合本，还是有新译本，还是有什么吕振中译本？你能够上网的话当然更好了，你圣经网上就很多很多了。有没有英语圣经？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我就大胆的讲一讲英语圣经。为什么2008年北京奥运呢，我们很提倡讲英语啊，年轻的一代20岁30岁的人呢，很多人都会英语了，对不对？那么你可以有不同的圣经，这是你的资源啊，资源的分配来完成你的目标是有帮助的。有多少时间，有多少时间，那做计划的时候要讲这个，你要打算一天读多少章圣经，怎么读，你的资源，你的圣经，你的材料，这是第二个要点。做计划的第三个要点就是需要，你自个儿在神的话语方面的需要都有什么。可能除了读圣经之外呢，研经法你可能需要灵修的方法也可能是需要。可能有哪些需要是你自己能够发现，当你能够发现你的需要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进步。那么第四呢，做计划呢要检讨，计划实行之后定期的检讨，这个检讨呢能够帮助你看你有没有达到目标，达到了是好事情，那么没有达到为什么，那么可以做一个计划的更正跟修正。 这五方面是一般讲道做计划，无论是读经计划，或者是讲道的编排计划，或者是一般教会增长的计划，或者你人生的计划，都离不了这基本的五点。第一，目标目的；第二，资源供应；第三，实际的需要，去满足的需要；第四，检讨检讨评估跟检讨；第五，修正跟更正，以致使你下一个循环的计划呢能够更好。好了，现在我们进入你计划读圣经的方法。第一呢，参考别人的经验。这个参考什么经验呢？参考我们第四课里面讲过的。我们在第四课里面讲过呢，曾经有人呢分析神所重用的人他们的一生里面侍奉的时期的一些特性，对不对？记不记得基础期呢16年到26年，侍奉初期呢是5年到12年，侍奉中期是8年到14年，侍奉后期是12年以上，最后是善终期，就是人生道路侍奉走完走到最后的一站的64岁以上的时期。而也讲过呢，一般神所重用的传道人他能够精研的圣经66卷里面呢平均是20多卷书。那么这是一个参考，参考其他人的经验。第一，你做读经计划的时候参考其他人的经验。第二，书卷研读。书卷研读就是你读经呢最好是以什么书什么书什么书来研读。比方说罗马书是很难的，它是讲救恩，有体系的逻辑性思考的神学性的。那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你选什么书？福音书是很难解释的，因为它牵涉到很多背景，历史、地理、文化背景牵涉的很广，因此福音书很难理解。福音书跟这个书信这两类哪一类比较容易理解呢？是书信比较容易理解。使徒行传是新约的历史，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教会初期的历史，这是使徒行传。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要做计划了。开始的时候呢，当然是把福音书读一遍，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而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当中呢，很多人常常是介绍先读马可福音，短短的16章，再读约翰福音21章，那么再顺下去读，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如果你要精读的话呢，当然是选其中的一两本书多读几次，分段的来读。那旧约呢，旧约是历史书，那旧约历史书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约书亚记比较容易读，利未记最难读。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呢，从20章21章以后讲的律法比较难读。那么第一次读不理解跳过去不要紧，因为你是略读。那创世纪到约书亚记这样读下去呢，你再继续读的话就是历史书。第一次呢是有一个概念性的读。另外有一个方法，做计划的时候别忘了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科目，旧约概论、新约概论一块的进行，这是基本的，那样你不会偏离方向。还有一件，旧约的历史书在新约有一个摘要，这个是你要看的，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将旧约的历史做了一个摘要的讲道，因此呢你看旧约历史书看创世纪之前呢，应该从使徒行传第七章着手，把使徒行传第七章当作旧约历史书的一个简要简介来看。旧约的历史书之外呢，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约伯记，这诗歌智慧书。再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可能在难度上呢更难，因为它牵涉到历史书的背景。在圣经里面，依我的判断呢，最难理解的是启示文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的一部分。那先知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启示文学，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因为我们国家呢，没有像巴勒斯坦地的他们的那样的启示文学。可是呢，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信徒弟兄姊妹呢，对启示文学的兴趣是特别浓厚，特别浓厚。那这就牵涉到一个，它的难度是最高，应该是在最后。一般我们读神学呢，在神学院呢，差不多到毕业之前的那段时间读启示文学，启示录啊、但以理书啊等等。可是在今天的教会讲道里面，人们有兴趣好奇的呢，却首先是启示文学，这个我们就要留意了，要留意。那么书卷你自己要有一个计划，当然是从新约开始。如果你要我建议的话呢，马可福音、约翰福音，然后再短的比方说腓立比书啦、以弗所书啦、书信，那么再就进入旧约。旧约当然这个是略读啊，很快的把整本圣经看完一遍之后的读经计划。这是要有计划的。第二方面呢，主题研读，圣经专题的研读，一般一定是从救恩论开始，得救的道理，重生得救的道理，救恩论。而救恩论牵涉到另外两论，是什么论呢？基督论跟人论，人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创造的，罪是怎么进入人间的，那人论，人论是讲堕落跟罪。那基督论呢，讲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拯救人，怎么解决我们的罪，代罪，罪的代替性，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这是基督论、人论跟救恩论三论合在一起。我们关心救恩论，但是也牵涉到基督论，也牵涉到人论。那么圣经专题、圣经主题的研读呢，再就是圣经论。圣经是什么？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启示。查经法，怎么样查经，怎么读经，这是圣经论，对不对？圣经是神的话，是永恒的像我们这个讲道学基本上也是牵涉到一部分的圣经论。圣经是永远不变的，是神的话圣经论。再就是一般我们讲到的一定要关心的是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牵涉的就很多了，婚姻啊、家庭啊、祷告啊、教会的侍奉啊、工作呀、伦理呀、道德、基督徒生活。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有一个好方法做这个分类啊，就是上网看一些基督教的网站网页呢，有的时候它有这样的分类，能够帮助你做分题研经的参考。当然我们内地呢，这个基督教的书局不多，你如果去基督教的书店呢，它的书架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分类啊，圣经工具书，什么基督徒生活、神学类、哲学类、祷告类，什么属灵征战类、宣教类，它都有一个分类。你按着这个分类做主题的研读呢，对你自己的读经计划是很有帮助的。好了，这是计划的方法的第三方面，主题或者专题。第四方面，方法开始的时候是参考别人，像我今天讲计划方法，除了那五个要点之外呢，我第一就讲到参考别人的经验，对不对？但这初期发展到以后呢，方法永远是你自己的，自己要有自己的方法。换句话讲呢，是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在这就做我的一点点的经验的分享，我希望用三分钟到五分钟能够把我周广亮在读圣经，特别是讲到侍奉当中的读经的经验呢跟你分享。这个跟他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绝对不会跟卢文牧师、跟郑子民老师或者罗文辉老师，跟他们绝对会不一样的。我自己呢，第一，我读圣经，为了讲道的读经呢，不是灵修啊，是读经呢，第一是跟广播节目研读。怎么叫跟广播节目研读呢？有一个广播节目叫生活心得，它是英语节目 Insight for Living。 这个节目呢是美国牧师施温德牧师的讲道。那我曾经呢有机会常常听，他是曾经做过美国一间神学院的院长，他教会呢也很增长，他出很多书，所以他的讲道就提示我思想某一些圣经里面的问题，或者思想圣经里面的一些书卷，看他的书，听他的讲道，成为一个引导和指引。 这是跟广播节目研读圣经的方法。其实我们很多良友圣经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也是这样，你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你就会因而得到启发，对圣经的某些书卷、某些真理呢有了兴趣，有了亮光，你再深入的参与研究的话呢，你就得着里面的宝贵真理，对不对？第二呢，是跟传道人研读法。跟传道人研读法可能是跟看书有关系，跟广播节目介绍的有关系。比方说像我呢，斯图德牧师，他写过40多本书，大部分的书我都留意。中马田牧师，我在大约二十年前第一次讲这个讲道学的时候呢，所使用的就是中马田牧师的书、斯图德牧师的书。还有斯布珍，英国的所谓的讲道王子斯布珍的书。可是他们的风格是我不能够追随的，成为参考却不能够追随。还有大约在20年前呢，有一位英国的圣经学者格里汉斯国基啊 Graham Scorgi 啊，他呢有一本书是诗篇研读，很厚的一本书，对我读诗篇非常有帮助。我就跟着他那本书的简介呢，把整本150篇的旧约诗篇看完了一遍，那是1986年我灵修的材料。因此呢，你跟着一些专家、圣经学者他们的著作读圣经呢，有一个引导，自己不会走错方向。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说我谁也不靠，我就是打开圣经自己看圣经。那另外呢，在中国传道人方面，我就不需要太多详细的介绍了。像前一辈的传道人王明道、宋商杰、倪柝声，那么近代的这个陈宗道牧师、贾玉明牧师、滕君辉牧师等等，他们的见证、他们的材料、他们的著作，尤其是滕君辉牧师、滕牧师他的书呢，都是他的奖章，几乎都是他的奖章。他的第一本书啊，造就性的书《路标》。跟布道性的书写给信仰的追寻者，在海外华人教会很多人都看，那这是他们的奖章，是他的奖章，却成为我们近身学习神话语的一些参考。那另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传道人的书我有的时候也是看，成为我读经追求神话语的参考。那你做计划的时候，一方面你要有计划，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有这样的资源，使你的读经计划能够丰富，能够操练而有好的成果。好了，自己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贴心章，像上一次我也提过，贴心章发展到贴心的书卷，或者用这个核心的章到核心书卷。比方说像我跟你分享过的约翰福音13章，那么没有分享过的约翰福音8章、9章都是对我很有帮助的。约翰福音21章、使徒行传18章、撒母耳记上扫罗王的教训15章、大卫打歌利亚的撒母耳记上17章，还有大卫王在最艰难的时候站立起来靠耶和华坚定的撒母耳记上30章，另外创世纪37章到50章等等等等，都有一些核心章，也有一些贴心的书卷。那么你在长期的读经计划里面，应该发展出属于你的贴心的书，圣经里面的书卷，贴心的章。很多人有自己所爱的、喜爱的圣经经文呢，所谓的金句，成为你自己灵命的能力、灵命的祝福。这是我们讲道的人要计划去做的，背圣经、看圣经、计划等等。好了，计划读经跟读经操练我讲到这儿，这是第二哈，计划方法。第三大点，我们来看一下实践的检讨。当你实行的时候呢，有一些参考。第一，生活要单纯，不能够将时间塞得满满的，使你忙碌，不可以。第一要单纯，一定要有使自己有空能够读圣经，尤其是我们讲到的人。第二，非常简单，我在第一课到第五课的时候讲过的，那就是持守灵修读经跟查经的习惯，定期的每一天第一个时间早上灵修 看一段圣经。早上没有做到好，晚上看一段圣经，做一个默默的祷告。一个礼拜最好有半天能够好好的查圣经。第三，跟讲道有关系了，不拒绝讲道。别人邀请你讲道的时候，尽量答应；邀请你带领查经的时候，尽量的答应。那么这能够成为你的经验，成为你成长的一个操练。第四，读圣经的时候抓住主题，但是要观察细节，要看到别人所没有留意的经文细点，要贴近圣经作者的心意，去揣摩圣经作者写这一段经文的原本心意，以致明白神的本意。读圣经，这是讲到读经法了。第五，常常与你周围的人分享你所读的圣经心得，常常分享，常常分享。好了，实践的检讨，常常实践以后呢，你就有进步啊，有检讨。我很快的用剩下的两分钟讲一下持续读圣经是要持续的，不怕失败，失败了以后呢，重新立志，好好的用计划来以剩下的年日读圣经。我们看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对坚忍、对持续有很好的教导。希伯来书当时的这个读者呢，很可能在信仰的道路上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从经文，尤其是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这三章里，我们看到呢，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呢，外面有压力，被毁谤，遭患难，对不对？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但是十二章第四节又说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那这个情况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心灰意冷、疲倦，或者是腿发酸、手下垂的情况。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劝勉他们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向着标杆走完人生的道路。十二章第三节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也就是不要疲倦灰心，对不对？十二章十二节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因此从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跟十二节，我们看到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是软弱下来了，信仰的路走不下去了。包括十章二十五节，有的人已经停止聚会了，圣经说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连聚会都停止了。像这样的人，希伯来书劝勉他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耶稣基督成为希伯来书的读者坚持走下去的勉励。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你，就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忍耐行完我们要走的道路。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跟三十六节的劝勉。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要坚持下去，用你的一生来做计划，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操练，这样呢，你才有丰富的道理跟弟兄姊妹分享。好，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第22课在此勉励你用尽一生读经的计划跟操练。我给你讲到这儿，下一堂课我们讲讲道的计划跟操练。好，谢谢收听，再见。
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